凡心呢、啊、那个就是道，不可言说的。你明白了，师父看你一下你懂了，拍你一下你懂了，打你一下你懂了。那个临济禅师就是被师父打了三个板子，哦，原来如此。我们一般人被师父打了三下都跑掉了，不要说打三下，一下就跑了。那个是道，知道吗？道是离开语言文字的，超越语言文字的。有时候为什么说祖师要帮助你开悟的时候，他一句话讲一个没有意味的话，哎，你开悟了。为什么赵州禅师你去跟他请示如何是佛法大义，喝茶去，你明白这个意思的人，你现在喝的这个茶就是赵州茶，这也不是一种知识啊，说不上来的。但是你明白这个意思的人，你喝的每一口茶都是赵州茶，赵州茶就在这里，不只是在我这里啊，也可以在你那里啊。所以呢，龙树菩萨这个话很重要，若佛不出世，是世界中受报，就是说你的福德智慧只是在世间里面的因缘果报而已，不能得道，就是你不知道那个道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佛教里面有时候非常强调这个传承，所谓 lineage，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传承？其实传承到后来呢都被误解了，传承到后来只是挂牌而已，挂名的啊，我的师父是谁，因为怎么我曾经见过他嘛，拍过照片啊，然后我的传承如何如何，真正的东西不在那里，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火没有传下来，你知道吗？那个火没有传下来，你没有接到那个火。真正的传承是你从师父那个地方，从善知识那个地方，你真正的得到那个智慧的开发，那是道。所以现在龙树菩萨讲，就是为什么没有佛你不能得道呢？就是你得不到那个佛的心啊，佛的智慧啊。而那个东西是不可言说的，那个东西不只是一种知识而已。若佛出世乃能得道，是为大义、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跟学习世间一般的知识有所区隔。我们希望大智度论，现在我们共修的这样的这个，我想70个小时了，我想各位多少要知道这么一个东西在哪里，即使雾里看花你也知道还有一朵花在那里。如果连这个都还没有得到呢，就辛苦了，你就受了太多辛苦了。要知道这个东西，从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好像雾很重嘛，对不对？哈，和那个花不太清楚，白的红的都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让这个雾慢慢的散掉，让我们越走越近，越去把这个花看清楚。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迦叶尊者看到的那朵花哦。人虽有目啊，日不出时不能有所见，要须日明得有所见，不得言我有眼何用日为。这个为字是我们文言文里面的须字，就是现在白话文里面的呢啊。这个话就是说呢，龙树菩萨他讲了，譬如说人虽然有眼睛啊，太阳不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啊，要等到太阳出来了你才看得清楚，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有眼睛我何必要太阳呢。如佛说内外因缘能生正见，一从他闻法，二内自如法思维啊。这就是说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内外两种因缘都成就。外因缘是什么呢？从他闻法，就是从善知识那边得到一种智慧的启发，得到一种用功的方法的指引。二内自如法思维啊，在我们的内心怎么？什么叫如法思维？就是说如佛所教的方法，所教的要领来用功，升起正念，升起正定，升起正这个正知见， 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正念分明。那要这两个因缘都具足了，内外因缘具足了，然后怎么福德事故能生善心呢？因为你的福德因缘很好。什么叫福德因缘很好呢？就是你周围有好的朋友啊。各位要知道，我们看一个人的水准，看他交的朋友就知道，这是绝对跑不掉的。我们周围如果有很多好的朋友，哎，哪个地方有一个用功的因缘呐、啊，有一个修法的因缘呐、啊，哎，大家就会彼此联系的，彼此鼓励的，你就会不断的进步，蓬生麻中，不服自知。如果你跟一些坏朋友一天到，哎，我们去唱卡拉 OK 哦，我们去哪里怎么这个钓鱼玩呢、啊？就是你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可能都是在造杀业，都是在让自己的这个念头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所谓福德事故能生善心，就是说你作为有这个好的福德因缘，作为怎么呢，你的整个环境让你不断的升起善心，往好的方面去发展，立根智慧故能诸法思维。那么外因缘是这福德因缘，所以能够从他闻法，能够升起善心。那内因缘呢，是因为你的智慧立根成就，所以能够如法思维，你知道如何用功呢？以是知从佛得度。所以这个根源，这个智慧的根源，真正的这种得道的智慧的因缘，追溯这个根源还是在佛的身上，是因为佛的教导啊。我再强调一次，你没有看到真正的善知识以前，就好像我刚刚说看喜马拉雅山这个康江江嘎，你没有看到康江江嘎，你现在怎么知道康江江嘎是什么样子？你怎么会知道康江江嘎这个山有多美？你怎么会知道看到康江江嘎那个时候心里面升起的欢喜心有多大？所以这是需要你去体验的。所以你没有真正见到这种明眼的善知识以前，你绝对不知道建立一个明眼的善知识的受用有多大，那种加持力有多强。所以诸位，如果有机会亲近真正的明眼的善知识，绝对不要错过，它值得你呢，真的是孔老夫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可以一辈子可能在那打混打混，就少一个明眼的善知识。所以我们很高兴上次像仁俊长老，他非常慈悲啊，他回美国的前夕特别抽空啊，也来给大家做一番开示，我自己也得到非常大的受用，每一次听他老人家开示都是非常大的受用。我们总干事很发心的，马上要把他的这个开示的这个集子呢要流通，要广大的流通。所以像这种名言的大善知识，我们要积极，要积极的去亲近，这非常的重要哦。当然也有人会问我说啊，这么多的善知识，我这边东奔西跑啊，好像时间都给浪费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善知识他可能给你一种方法的教导，那你当然要在这个方法上持续的用功。但是呢，我们多亲近一些善知识呢，他可以给你开发一种，就是你一种智慧的一种，怎么讲，一种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智慧，它可以给你呈现这个东西。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受用是什么，但是它那个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开悟的种子，那个觉悟的种子，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天到晚去到处去跑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今天台湾真的是宝岛。为什么说是宝岛？我们在台湾现在呢，享受了非常大的就地参学的方便。我们如果像善财童子，你看看，他有时候要去亲近一个善知识，从这个善知识到他所介绍的另外一个善知识，要走路走12年了，在印度啊，走12年才能够亲近到另外一位善知识。你不要以为，所以善财童子他到后来都已经不是童子了，他已经不年轻了。因为他在每一餐53站里面，他花很长的时间的，你知道吗？ 只是他的心永远是赤子之心。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福报很大，就是很多善知识他会路过台湾，或者专程到台湾来教导，所以我们就有就地参学的方便。所以这个当中，诸位要自己去拿呢，就说啊，这是一个善知识，我们要去亲近他，去结一个将来求法的善缘。但是你自己不能乱了方寸，你自己在你现阶段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上，你自己要有重心。就好像这一棵树嘛，你要有自己的根嘛，要扎根在这个地方，然后怎么呢？啊，有这个很好的肥料来施肥，你还是在你的这个根上面去用功的，啊，自己要有一个主修的功课在那个地方，啊，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龙树菩萨这里说呢，学习法的根源，所有这些福德这些的根源，最后是佛。所以佛如果不出世，我们没有得到的因缘，而这个道不只是世间一般的智慧福德而已，它是出世间的，超越世间的。如是等种种都有为错，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前面阿毗达玛在毗婆沙论里边有一些论点都有为错，就是有一些地方是违背佛意的，有些地方它是不周延的，是有错误的。那龙树菩萨指正这些错误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对佛法升起正知正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因为学习了大智度，然后说哦，大毗婆沙论很多错，各位不要升起这个妄语。我们也了解说，大毗婆沙论当初在造论的时候有不周延的地方，后来龙树菩萨呢指正出来了，我们知道到这里就好了。我们学习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更周延的智慧，这样就好了。哦，不要因为什么大毗婆沙论还是有他非常大的贡献的，只是说比如说他讲六波罗蜜，他讲布施波罗蜜，哦，他只是讲到中布施，那他还没有讲到上布施嘛，那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一部分呢龙树菩萨已经把它补足了，已经把它说明了。所以我们要取诸家之长，哦，只是说龙树菩萨他在讲的时候，他不能不指出这个大毗婆沙论有哪些地方不足，有哪些地方有偏差的。那我们的心不要跳进去那种批评里面，不要跳进去那种是非批判当中啊！我想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欲作般若波罗蜜论义故，不能复广论一次。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因为这一部论的宗旨是要解释大品般若经，所以有关大毗婆沙论的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就不能谈太多了。这就是说呢，这个只能点到为止啊，只能这样点到为止而已。那我们呢，这个第四卷呢，这个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也比较详细的呢跟诸位做了一个讨论。那诸位也许要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从大毗婆沙论这样讲到最后呢，说出他错误在哪里，说出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智慧的学习。智慧的学习呢，用这个中国三论宗的祖师吉藏大师的话来讲，叫做破邪显正。就是我们指出错误在哪里，然后在这个指正错误的过程里面，正就是正知正见呢，它也呈现出来了。我想呢，我把这个吉藏大师的话呢做两层的理解。其实我们学习佛法，有的时候是破邪显正，有时候什么呢，显正破邪。这两句话有什么差别呢？有时候是在指正错误的时候啊，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呢根本不要去谈错误，讲正确的就可以了。为什么？什么是正确的？当你学习到正确的东西，那什么是错的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龙树菩萨呢，因为他是比较后期的，在时间上来讲的话呢，先有大毗婆沙论，后来才有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他因为是后期的，所以前面论点有哪些错他不能不讲，所以他不得不先破邪然后来显正。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习到这个龙树菩萨的正知正见咯，所以我们显正就够了。所以了解我意思吗？ 破鞋的工作啊，就看因缘吧，不要滥用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佛法的传播的立场上面呢，要尽量的显证，就是什么东西是好的，这样够了。那因为譬如说我们这样说，哦，人群长老是善知识，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说，哎，某某某不是善知识，你知道后面那句话不要讲哦。这样在学习的佛法上面呢，就是佛法的学习上面的话，我想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是非，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好，所以我想希望大家能够这一点有一个了解。我对诸位呢非常的敬佩，因为呢我们这个课程这样的共修的已经快要一年了。那这个当中有时候天气很冷啊，有时候很热，那像今天呢又下了很大的雨啊，所以可能要来的路上有的人这个鞋子也湿掉了，这个衣服也湿掉了哈。那虽然是这样的辛苦啊，风雨寒热，但是诸位要晓得呢，我们在这样持续的共修里面呢，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共修啊，它是一种磁场。因为我们这个佛陀教基金会这个讲堂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善知识，过去很多很好的师父老师在这个地方讲课，所以它已经形成一个磁场。所以我们来这里参加共修，我们享受了这种磁场当中呢现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力量，在那很强的一股力量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当中，你每一次来参加共修，对你的福德智慧的善根的成熟都提供了一份力量，我想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的珍惜。我听到有一些同学跟我讲说，哎，光是听录音带哦，跟到这个现场参加共修呢，好像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好，因为这个共修的这个道场呢，有它共修道场本身的一个力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珍惜。第二一点呢，我们在共修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六波罗蜜也慢慢的成熟了。哎，你说我来这里上课有布施波罗蜜吗？有，诸位把专注布施给我，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把这个专注的心布施给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回到别人的身上去。比如说今天只要有一个同学在那边哈，做出不恰当的动作了，在那边讲话啦，在那边打瞌睡了，就干扰到我。一干扰到这个说法的人呢，这说法的人他就会影响到其他听法的人，诸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像华严经讲的这个因陀罗王境界门里面所呈现的，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面镜子，然后每一面镜子都在发光，然后这个光怎么呢，相互的照。所以每一个人这样专注呢布施给我的时候呢，哎，我又再回馈给大家。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正在成就一种相互的这个布施。所以不是我在这里做法布施而已，每一个同学在这里专注的在这里这个一起参加共修的当下，你就是最主要的法布施者。所以布施波罗蜜在这个地方就渐渐的成熟了。持戒波罗蜜，你看你在这个每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共修当中，不说闲话，不打瞌睡，这就是一种自我规范，这就是一种自我控制，就是一个人他可以自治，他可以自己做主，这个就是持戒波罗蜜的成熟。我们说一句比较得罪我们总干事的话，这个椅子蛮硬的所以这个很硬的椅子啊，那么诸位能够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两个多小时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的，也不去想到说，哎呀，这个椅子很硬啊，我这个啊、哦，不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这个就是你的忍辱波罗蜜啊，也在这个地方渐渐成熟。佛法的学习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然后你两个多小时能够这样的精进的不分心来投入这样的这个大智度里面的每一句话，这就是精进波罗蜜的成熟。那你说，哎，那我们都没有打坐啊，也有精进，也有禅波罗蜜吗？有的。什么叫禅波罗蜜？当下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下这念心不动。比如说 这个风吹到了，我不动了，这个门有人开进开进进出出，这个门开开合合的，我这个心是不动的，我的心是在法上，这个就是禅波罗蜜的成熟。那么尤其是龙树菩萨这样的这个智慧的话语的开发，那波罗蜜的成熟更不用讲。所以我们这样的共修课程啊，不太像魔鬼训练营。所谓魔鬼训练营就是我精进啊，这样的大家七天啊或者是49天啊，这样的这个密集的用功，虽然不是这个形式，但是在这样的渐进的每一个星期这样的2个多小时这样的共修里面，小火慢蹲，这个六波罗蜜也是会很快的会成熟。所以这个快炒的有快炒的妙用啊，口味，但是这个小火慢蹲呢也有它另外一种这个口味，有另外的一种妙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样的一种精进共修的精神啊，我们在每一个星期2个多小时的共修里边，我们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气氛。然后呢，我交代了两件事情啊，希望大家要做到。第一就是要做笔记哦，因为不做笔记的话呢，你听了当下好像有一点领悟了，但是呢一下就流失掉。所以第一要做笔记，第二要温习，每个星期上课前或者是有空的话温习一下啊这个星期上的课，因为你在温习的当中，你有一些领悟的东西呢会继续深入，这个善根会增强。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些这个温习的功课的，你再过3-5年或者说、等我退休我要重新温习这些笔记，你会觉得哈，你当时的领悟啊好像有点不相干了，好像蛮遥远了。所以希望大家哈，第一要做笔记，第二个呢一定要这个随时要温习。好，那我曾经讲过说要考试嘛，有同学跟我说呢，有的同学怕考试都不敢来上课了。其实我现在跟把这个考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呢，我们考试的时候啊是可以看书的 ，open book， 啊，因为我要考你的呢，你抄书呢，也要抄得到那个地方才行。你只要能够抄到恰当的，就表示你懂了嘛。因为我要知道，我要大家知道，就是说，考试的目的是一种温习的手段，考试不是要刁难你的，考试不是要比出人的高下的。我们在这里考试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适当的温习，让你知道说重点在哪里啊。所以第一个 open book 就是可以看书啊。那如果有人不方便来呢，也可以带回家写。第二啊，就说这个题目呢一定会，我们请几位同修啊把题目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讲解，所以就说事实上会把答案呢先公布出来。你一定奇怪说，那答案公布了还要考吗？不是，答案是一样的哦，个人的领受会不同。因为我们要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写的是说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这个感受跟这个道理之间是不是真的相应。佛法的学习哈，基本知识都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你知道的跟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就好像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家具，造一个桌子，怎么样裁这个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桌子做得好不好，你的功力在哪里，就是修眉杠，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弯角的地方你能够修饰的恰到好处。所以我们将来考试的时候呢，我们要的方式呢绝对不是说哦，好像要考你啊背多少呢，不是的。书可以打开，而且会在考试的当天跟大家说明这个答案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是呢有了标准答案呢，你就要在标准答案之外去发挥你自己的感受，而这个感受是我们要的，是看到大家在生活中的一些体会是什么。就是说我学的大智度论，然后我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去体会它。所以如果在座有人比如说不太习惯用写的， 那没关系，你带回家做，用录音机哦把它录下来，然后叫你的儿子啦，叫你的孙子啦，哈、哦，替你记录下来，这个都可以的哈、哦。我然后我想将来我要让，就是说从各位的这个表达当中啊哈、哦，这个回答的当中呢，我们再告诉大家说哪些地方可能你的知见还要需要再做一点调整，或者是可以再更深入的。所以这个考试基本上是希望对大家哦做出一个这个更大的帮助，所以不用害怕。我听说有人怕考试都不敢来上课了，这个可能是对这个考试的方式有一点误会啊。那今天特别做一个澄清啊，阿弥陀佛。